福康安带丧请缨，请求乾隆啊派他到山东去剿匪。乾隆听了他的话，没有马上表态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
啊，平邑之乱，朕料想只是剿匪临时趁势，5000多人卷进来，真正上山的加上监狱里跑出来的犯人，一共也不过1000来人，就算再加上龟蒙顶原先的土匪，也不会有2000人。刘墉和和珅他们就在山东，让他们就地料理一下就是了。朕想这该不是什么难事吧。
福康安还是不肯罢休，磕了个头又说，皇上，刘墉是吏治能手，辅相之才，不过和珅嘛，奴才以为他不过是个庸臣，他怎么能够料理军事呢？古人云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一仗打不下来，让匪徒站稳了脚跟，再花10倍的力气也未必能成功。再说山东民风刁悍，历来是匪徒聚集的地方，一旦蔓延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请皇上三思。和珅呐，如今那可是个大红人，由栾衣卫进军机行走，又直升军机大臣，那正是红的发紫的任务啊。福康安竟敢不加思索，出口就说他是个庸臣。在场的李世尧和纪云不由都吃了一惊，不安地看看乾隆，又看看福康安，暗暗替他捏了一把汗。乾隆却没发火，心平气和地说，
不，和珅不是个庸臣，调和六部理财都是一把好手。当然了，领兵打仗出兵放马，你说他不行，朕相信。至于你说的其他话嘛，那都对。
纪云和李世尧对视了一眼，这个事儿要是放到别人身上，不革职查办，少说也得挨一顿训斥，怎么福康安就敢这么放肆呢？乾隆并没有理会他们俩的心思，慈祥地看着福康安说，
你如今是公爵了，簪缨贵胄，不能动不动就出口伤人。你父亲生前从来待人温良恭俭让，你要学他。征剿的事儿还是另派别人吧。你父亲刚刚去世，朕实在是不忍心让你夺情办差呀。
福康安的眼泪夺眶而出，趴在地上哽咽着说，皇上，父亲平常也是这样训诲我的，临终的时候他还拉着我的手说，皇上是你的嫡亲姑父，这是事实，但我不愿意你总记着这一条。皇上是古往今来少有的圣君，我愿意你牢记这一条，要视皇上如父亲如圣人。他断断续续说到最后已是泣不成声。父亲他还说，生就的富贵靠不住，自己挣的才算有。我后悔征剿金川没带你去，我手里有权，蛮可以把你派到乌里雅苏台去带兵，去历练历练。乾隆听了这番话，心中也十分感动，心里泛起了一股悲酸，点了点头说，
好好吧，既然你父亲生前有这个话，那朕就成全他的心，也成全你，朕就给你剿匪宣慰使的身份，到山东去剿匪。
本来啊，福康安已经失望了，听了乾隆这话，不由喜出望外，挂着泪花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挺身说，奴才父亲傅恒地下有知，必定感恩涕零，皇上成全福康安忠孝两全，奴才这就去兵部办理勘合，然后回去辞别母亲， 下午进宫毕辞，再聆听皇上面授机宜。乾隆见他要起身，手往下压了压，说：
哎，先别忙着走，朕还有话问你。你是在北京带兵去呀，还是用山东的露营呢？
回皇上，奴才想这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，就用山东的露营兵，如果兴师动众，不但于政治不利，惊动了百姓，也容易生出不必要的谣言。请拨30支火枪、30匹快马，奴才带家奴星夜兼程赶奔山东，会同当地的露营兵征剿，10日之内必有捷报，请皇上静候佳音。乾隆看着福康安，满意的点点头说：你能懂得兴师动众与政治不利，看来是又有长进了。到了山东，切记一要打仗，二要护民，不可杀人过多，三是要有善后措施。想想宣慰二字的深刻含义，即使是小贼也不可忽视，宁可打得慢一些，也不能失利。你要是失败了，也是一样的枉法无亲，朕也不能护你，懂吗？福康安十分严肃地磕了个头说：是，皇上谆谆教诲，不可狂妄轻浮。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时有庭训，常以马谡赵括为例，担忧奴才快牛破车，言犹在耳，奴才不敢忘怀君父之嘱咐。皇上放心，福康安愿立军令状。乾隆深情地看了看这个侄儿一眼，当然了，面上他是乾隆的侄子，其实啊，他正是乾隆的亲生儿子。好像乾隆还想再嘱咐他几句，可话到嘴边却改口说：好了，你跪安吧，纪云和你一道去兵部，还要到你府里带朕看望你母亲，你们去吧。是，俩人答应一声便告辞出去了。乾隆看着福康安和纪云的背影，叹息了一声，转过头来对李世尧说：
好了，世尧，你起来吧，那边屋子上坐下说话。
谢皇上。李世尧站起身来，还没坐稳，就听乾隆又问：
元宵节就要到了，步军统领衙门那边有什么措置啊？
李世尧双手抚膝，正襟危坐：回皇上，奴才已经会同顺天府合议过了，一是保甲连户防火防盗，顺天府和提督衙门昼夜有人值班，救火队和缉捕司衙役都能随时出动。二是不管出了什么事，都要想方设法控制局面，确保京师元宵节祥和热闹。顺天府和陈的衙门已经按人登记造册，所有在教信徒，尤其是香堂堂主以上的可疑人员，都有人盯梢。地痞接棍和有前科作案的外地进京的无业游民也都有人监视。灯节万一有什么意外，请皇上拿李世尧试问。乾隆摆了摆手说：
不，连万一都不许有，叫你进来也为知会你一声，元宵节太后老佛爷皇后都要出宫观灯与民同乐。
哦，请皇上示下，在哪儿观灯？
正阳门，要出安民告示，告知京师市民，到时候朕要亲自登楼陪侍太后，所以正阳门的灯饰要安排的热闹一些。
李世尧听了皱着眉头，半天没言语。乾隆问他：
怎么，有什么难处吗？
不是，皇上，臣只是觉得时间上仓促了一点，要是像臣以前布置的，好像是拿贼的力量用得多了。眼下皇上要奉圣母观灯，恩宴群臣， 这是早世太平盛世的大事啊，缉捕盗贼那就应该放在第二位，但是护卫正阳门的兵力就不能少于20000。首先要确保正阳门安全，不能给心怀叵测之徒一点可乘之机。
嗯，好，仓促之间能说到这一层，足见睿智。即使是太后不上城关灯，早世太平也应该放在第一位。
李世尧还是第一次听乾隆表扬自己睿智呢，能得到皇上这两个字的考语，李世尧真是兴奋不已。沉思了一会儿又说，臣以为只要告示一贴出来，不用官家张罗，所有的近身巨贾都会把彩灯拿到正阳门外大栅栏一带设棚献彩的。臣想到时候彩灯绝少不了，可不能没有规矩乱摆乱放，得由顺天府出面划定各彩棚的位置，备水防火，临时报警都要有专人专管。臣估摸着到时候这里会汇集70万人，顺天府不用说得倾巢出动啊，臣衙门出动20000，嗯，这样就可以游刃有余了。再就是节前要切实大锁一次，取缔所有的邪教香堂，捕拿所有在册的可疑人等，这么着可以确保元宵节没有意外发生。嗯，这里呢只能说个大概，容臣回衙门与属僚们会议商量之后再来回奏皇上。乾隆点了点头，见他要告辞，摆了摆手说，哎，先等一等，朕问你一句话，你在广州或者是外地有没有购置土地房产的事儿啊？
李世尧被他问得一愣，震惊了一下才回答说，哦，回皇上，臣有3处庄园，2处是皇上赐的，1处是祖上留下的，别的就没有了。臣在外带兵多年，当总督也是军政为主，带兵的将军一旦置地产多了，不但自己怕死，也会涣散下头军心。他料想这事儿一定和砸黑砖有关，头一个就怀疑是和珅在里边弄鬼，所以便话里有话的又说，哦，对了，和珅临出京之前曾经和臣说过，顺义县有一处庄园，大概4000多亩，8-9两银子一亩就能成交，问臣要不要。臣说，好了好了，别便说了，朕不过是顺便问你一句。乾隆见他脑门子上都渗出了汗珠，笑着说，哈哈，朕是听说于敏中、纪云还有傅恒都在外地买的有庄园田产，问你知道不知道。李世尧这才松了一口气儿。哦，于敏中、纪云买没买田产臣不知道，但是臣敢保证傅恒自己没有买。5天前臣去看他，他还说傅家贵盛太过，土地庄园太多了，对子孙后代不利。他说他有7处庄园都是皇上赏赐的，说他就要走了，这时不宜说话，死后请臣密奏，福康安还要纳还的，请皇上心里有数，成全他的心。乾隆听了沉思了一会儿说，嗨，傅恒也真是的，那7处房产的确都是朕赐的，当时富察氏皇后还拦着代辞，与他有什么关系呢？敬诚审慎，房产田地多了也不要紧，轻浮狂纵，庄园少了也不能免祸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你去吧。
是。
李世尧失礼退出来了，他没有直接回衙门，而是吩咐轿夫去兵部。他坐在轿子里，心情仍然不能平静， 还是在反复思量着乾隆询问购买房产的事。尽管乾隆反复解说，他还是有点怀疑，这恐怕不是顺便问问了事的。那么准又是有什么人在下边搬弄是非了。但是听皇上的话音儿，还是很赏识他的嘛。睿智俩字儿可不是轻易许人的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睿智也可以做聪明来讲，这可就是褒贬两可的话了。他心里啊，一直隐隐约约的觉得，自打傅恒卧病不起，乾隆就有意栽培于敏中和和珅，好像要在军机处另起炉灶似的。就算前头傅恒的炉灶再好，那也是要拆掉的。不用说，在皇上和朝臣眼里，自己和纪云都属于傅恒那个炉灶里的。大约纪云也觉出来了，如今小心的一句话都不敢多说，一步道都不敢多走。也许下头有些能人已经看出眉目了，正帮皇上拆炉灶呢。那阿贵呢？当然也应该属于傅恒炉灶里的了。不过看皇上对他的态度，似乎是荣宠不退。莫非是这块旧砖还好用？可是傅恒生前恩眷，死后哀荣，也毫无失宠的迹象啊。还有他的儿子福康安，不地超天，令人瞠目。看来皇上对他是忧宠有加，也不像要拆炉灶的模样啊。就这样翻来覆去，浮想连篇，一会儿得出个结论，但是马上又被自己的另一个结论给否定了，最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了。他仔细回想着乾隆说话时的每一个细微表情和动作，甚至每一个眼神，到头来还是不得要领。正在胡思乱想呢，轿子一顿落地了，一个哥斯哈在轿窗外边说：“军们，兵部到了。”李世尧这才从沉思中惊醒，隔着轿窗往外张望，果然是到了兵部。这时候啊，五排刚过，虽然兵部规定年节不放假，但其实呢也没什么正经事，除了各司值班的不敢擅自离开，其余大堂二堂牵押房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。几个书办都是衙门老吏，油头滑脑的围坐在牵押房隔壁的书办房里，烤着火，就着花生米，喝老黄酒呢。见李世尧过来，急忙都起身相迎，打签请安的，问过年好的，一股脑上来套近乎巴结。李世尧虽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，但脸儿的确很熟，于是拍拍这个的肩头，拉了那个的手，问他们：“怎么，胡司马、高司马他们呢？”一个书办笑着说：“回大人话，他们被礼部游老中堂叫去了，游中堂是他们的老师，叫去不去不大合适啊。您要是叫他们有事儿，小的这就快马去传，半顿饭的时辰就能回来。”“哦，不不不，不用了，我不要见他们，我是来问问我衙门缺的500斤火药，说好了的，过初五就调过去的，今儿都初几了，连个影还没有呢。这要是照会军务上的事儿，他的官儿怕是就要做到头了。”正说着呢，听见北墙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。李世尧转过脸来一看，原来是几个司官簇拥着福康安和纪云走过来了。这些书办急忙都收敛了笑容，垂手侍立在一旁。李世尧急忙迎上前去：“哟，三爷，我以为您回府了呢，不想在这里又遇上了。”纪云在一旁说：“三爷是到这儿来选马选枪要火药的，今天晚上就上路，这边安排好了就要回去拜辞老夫人。”福康安只是向李世尧略一点头会意，便对何丰泉说：“
我的人一共用32匹马，再挑6头走骡备用，五天要赶1500里路，路上不能落下一个人。委屈你忙一会儿，给我选最好的，误了我的事儿，可别怪我翻脸。
那个叫何逢泉的连忙点头称是。
福康安又问另一个人，侯满仓，你刚才说要派谁去捕古北口大营左营管带来着？
那个叫侯满仓的急忙陪着笑说，回三爷叫柴大纪。
柴大纪，哎，这个名字好耳熟嘛。
李世尧正想说是我衙门里的，福康安身后的长随王吉宝却说，
嗨，也怎么忘了，就是那年在扬州驿站吃醉了酒扣押胡克敬的那个把总嘛。
哦，原来是他呀，这个人不能重用。
福康安连想都没想，脱口就说，我知道这个人不怎么样。
侯满仓不由看了看李世尧，为难地说，
三爷，这可是丰台大营报上来的续优考级呀，已经缴吏部票你了。
福康安把眼睛一瞪，
什么续优啊？
哼，文官只要肯花钱，谁都能弄个续优，没想到如今武官也这样了。你给吏部回话，就说我说的，这个人不成。
说完和纪云带着家人扬长而去。
李世尧呆呆地看着他们的背影直发愣，
侯满仓摊开双手苦笑一声说，
哟，您瞧瞧，这本来说的好好的事儿，福三爷一句话就鸡飞蛋打了。
李世尧就问他，哎，那个柴大纪怎么会得罪福三爷呢？他不像是惹是生非的人呢。
见侯满仓和何逢泉相顾摇头，又说，
哎，好了好了，先办我的正经事吧，柴大纪的事啊不急，你直方司先把他的批文留着，将来总归会有法子的。
侯满仓无可奈何地笑着说，
哎，在兵部啊，属我这直方司最窝囊，官小的呢我管不着，官大的吧我管不了，嘿，还都得从我这儿压章盖印。直方是又穷又忙，还真是一点都不假呀。
何逢泉接过话茬说，
哎，你要是愿意呀，咱俩换换地儿啊，武库又闲又富，那也得看个人的做派，不是？你直方司虽然权力不大，可也是兵部房脊上的姜太公，差事也在人自己条里，不是？
李世尧摆了摆手说，
好了好了，还是先办正经事儿吧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再说纪云和福康安同乘一轿直奔副府。
俩人坐在轿子里好半天没言语，纪云见福康安脸上悲中带怒，就问他，
怎么，师兄还在生直方司的气？
哼，他才不配呢。
哎，老刘统勋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一个朝代什么时候到了买官卖官的地步啊，天下就大势所趋喽。如今我还要再加上一条，什么时候武官都学文官，专次升官不靠厮杀，怕死爱钱不要命，天下也就快玩完喽。10年前那个柴大纪还是个未入流的武官，这些年没听说他打过什么仗，立了什么功啊，哼，这就要升参将？古北口大营是个干净的地方，把兵交给这样的人成吗？
纪云一边听一边打量着这位年轻的公爷，不由陷入了沉思。